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谈到25前方便的持戒的后分啊，前面谈到戒，那我们主要呢是学习两件事，就是果钦老法师的7个步骤学戒。第二个部分呢，等于就是重提菩提心的这件事情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菩萨戒。那么，就请各位从我们讲菩萨戒开始呢。各位最好能够的话呢，每天按照进度呢去听菩萨戒、瑜伽菩萨戒的内容，然后呢，自己设定时间，尽快的把菩萨戒的内容呢，尽快把它听过，了解戒文法相的义理。那么后呢，就半月诵戒。如果还没有受菩萨戒的，就请各位学长自己择期哈，随因缘能够去受戒。那么我说过，学习戒，尤其学习菩萨戒，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去增上我们的菩提心，随时随地去观察我们的菩提心能不能不退，乃至于令其增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一支香坐下来，当入座的时候，你是为什么而坐？这个动机其实是所有禅修当中最关键的。如果没有了这个事情呢，你这边枯坐跟所有的外道其实一样，乃至于跟个木头可能没什么两样。你越深的定，可能就越无情。所以我们不希望能够把修禅变成无情物啊。那么有情又不至于无智慧，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让戒定慧达到解脱之见的目的啊？确实能够去悟入法身，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既然如此的话呢？希望各位真是要用功。我曾经也犹豫过很久，到底是要逐文跟各位一起来，因为这样才可以确保你们真实学过啊。不过我还是觉得先把它当作纲领式的学习啊。那么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真的纯粹不是我一直不断的在这边讲报告，纯粹只是共修的话，那个时候我们或许会逐文的一条一条的啊，再来做讨论，或者是一起做这个诵戒的共修。那个时候我们再说，我还是非常期待的。各位真实要按照我们讲的进度，我把四禅波罗蜜其实当做一个纲领。那么纲领我们谈到什么地方，各位就务必从那个时候至少开始做。既然开始做了之后呢，就不要再退。那么只可以慢慢进步，就不要慢慢减少。那这样的话呢？等到我们25方便讲完了以后，各位在禅修的资粮啊，就算是很具足。那么再等到我们定内用心方便开始讲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会引广论的奢摩他的部分来跟各位一起来学习，怎么在定内呢对治昏沉跟调举，得到心一净性、味道地定乃至于初禅以上。所以呢，在广论里面非常强调，如果要得定发禅，我指的是大乘的禅啊，佛法世尊所教的禅，你必须要有两个很重要的前提，一定要符合的。第一个就是要有菩提心，第二个你一定要有积极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如果你没有积极资粮，是就没有办法的。福德资粮就是我们能够对治业障。非常重要的关键，而智慧之粮就是用心的方便。没有了这些福德之粮，业障一直现，干扰我们的修行，实在是不得力的啊！你老是跟他对抗，对抗到后来身心俱疲，其实这样的修禅一点用都没有。那么再者呢，就是一定要有用心的方便啊。那么这一些东西都是为了要跟菩提心配合，所以这几个条件呢，各位一定要在我们真正入修之前。所以，我们呢，其实还不是真正开始一起共修啊，只是记得四禅波罗蜜的次第，真的按照智者大师的抉择，我们真的顺着这个次第用功，把这个福德智慧之粮用熟了，对菩提心的体会，真的能够做到每一个念头都是它。这样的话，禅修没有说不成的。那么，如果禅修能够到味道地定，照妙老的实修的经验就告诉我们。我们再者能够跟各位一起来学习四念住、唯识观或者是般若空观，随便哪一个，随便哪一个都可以让我们见地啊，就是见法，能够开法眼境。所以我觉得这一生啊，不管怎么样， 趁我们今天一根都还明白，图一个绝对不退转三恶道的功德，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绝对怎么说都划得来的，我拼老命也要做这件事情。那么至于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功德做回向，又是很大的关键，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顺着上个礼拜的那个文啊，那么上礼拜文我们已经大概讲完三种忏法的前两者，就是做法忏。做法忏基本上是随着戒法的结魔来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取向忏，取向忏呢大体是根据大乘的方等经来的。那么既然讲到如此呢，我们在进到无声忏之前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一本法华三昧忏仪辅行集注。如果各位学长手边没有的话呢，在这边能不能够请一本啊，各位确保手上都有这个辅行集注。这辅行集注的缺点就是字太小了，不过等一下呢，我们就一块勉励的读一下。那我们也还是不会全读啊，还是不会全读。那么我还是就个人的抉择呢，让各位跟我一起呢晓得这个忏法，尤其是了解它整个忏法当中运心用想啊，运想用心的一个方便。好，都有了吗？好，请各位翻开第二页，就是妙净长老鉴定法藏沙门警述法华三昧忏仪辅行集注的序。我们先看他序里面几个默学检择出来的重点。首先呢，学亲近三宝或者是学佛法哦，一定要多学习三宝的功德。那么把这些功德我们能够记下来，随时随地能够意念三宝的功德。那么能够意念三宝的功德呢，也可以保证我们的心不会退啊，一直在佛法里面呢，能够啊常随佛学，这是普贤十大愿之一哦。所以希望各位能够把这样的原则记住。那既然我们要学这本忏呢，我们就看看法藏法师他根据啊《普贤观经》里面啊忏的功德啊利益啊，为我们检择底下的这段文。请各位看一下啊，我就随着文念啊，因为它文还算蛮浅的，各位应该可以读得懂。我就随文看下来，必须要解释的部分，我才会稍微再做解释。本忏的功德利益。法华三昧忏仪原名法华三昧行事运祥补助仪礼法华经仪式，所以有这段话看起来它是修什么法华经的。那么法华经大体来讲，当然有整本经修的有啊。那么像日本的这个日莲宗呢，它甚至只持什么妙法莲华经的名字而已。那单行流通的啊，大概是方便品、如来受量品、安乐行品跟普门品，这四品是最流行的这四品。那我们这个法华三昧忏呢，主要的是以安乐行品为主修的经文。所以各位如果真实要，我们只是现在哈，把法华三昧忏当作是我们学习忏的一个教材。那么各位如果决心要选择这个忏来做专修的话呢，可能就要背一本妙法莲华经的经本。那么最起码应当要把这个经本里面的安乐行品自己抄下来啊，抄下来变成一个单行，变个单行跟这部忏啊当作它的礼忏的那个诵读经的文字所在，以及呢做礼观的依据啊。所以这个是各位必备的。那么另外呢，他当然建议要具备有普贤观经，不过因为有这本忏本的检择的关系呢，所以并不是必要的。不过如果各位想要深入研究所谓的做取向忏这件事情的话呢，普贤观经在大正藏里面还是应当要去取来学习的啊。如果各位学长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看由谁来负责哈，登记看几份，那么你们一起呢去影印大正藏里面的普贤观经啊，那么把它读过一次呢。因为为什么我们选择法华三昧忏，为什么法华三昧忏依据普贤观经，因为普贤王如来呢可以说是我们所有忏的总忏主， 乃至于藏传佛教呢，称普贤王如来呢叫做金刚萨埵。几乎你在释迦行入修啊，修金刚萨埵法、百字明咒之类的，都是必须的功课，都是必须的功课。所以可以说是谁是督导我们修行人的一个老师呢？可以说是普贤菩萨，可以说是普贤菩萨。那么普贤菩萨呢，也是华严经的当机啊上首。一般的经都以文殊菩萨、文殊童子呢当作当机上首菩萨，唯独这部经网啊，华严经呢，把普贤菩萨呢当作是上首菩萨。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其实整体的佛法不是智，也不是悲，而是实践。因为普贤菩萨所代表的菩萨的性德就是实践，所以他被称为叫做大横普贤菩萨。那么由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当今佛教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把佛教变成哲学，变成理论的这个学科来研究，当然没有说不可以啊。不过真实的，就像我也讲，也跟大家一起学习很多这个唯识法相的经典，我曾经讲过，唯识其实它的原名叫做瑜伽行派。那么瑜伽行呢，都是透过禅观来观察你的身心改变跟现实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它根本上是由身心跟外界的互动产生出来的体验，把那个体验呢归纳出来的一门功课。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真实做身心的实践，没有去做禅观的话呢，你去把法相的唯识呢拿来当作是这个理论研究，其实我觉得那是二流的，那是根本还没有入法的。真正要入法去学习唯识法相那么复杂的东西，其实它就是我们的心念的整体啊，整个心流的过程。如果我们没有去想要去观我们的五蕴身心的无常生灭相，你根本对这个心的改变没有兴趣，你只想去分别外在，分别哪个法是比较殊胜的，去判别这个教法理论的高低，那个不是学法，那个不是学法，也不是学佛。所以我们真实要透过真实的实践，所以呢禅观也就是止跟观是一定要学习的，对我们心行处灭念头的生灭相一定要有兴趣，去真实观察，不要去计量别人的对错好坏，要观察自己的生灭投诉，这才是修行的道场。所以我们说啊，一个能够见法入法的人叫做做道场。为什么叫做道场？因为他观自己的心地，这个心地根本不离我们一分一秒嘛，因为离了一分一秒我们就是死人了啊，是枯木瓦石，还不是死人，死人还会流转，我们枯木瓦石那就是等同无情啊，那这个不是学佛之道啊，不是学佛之道。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他要去修法华经。所以你看哈，法华经很多人认为说法华经不是经啊，法华经讲了半天都是那个法会的发起，从头到尾找不到法华经的经文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不会修。法华经其实是总括三藏十二部经，其实每一部经都有这种功德。我们如果不会修，总是把大乘的法认为是玄奥的文字，乃至于是一种小说文字，其实不是，它其实齐备了五样重要的因素，天台教官把它归纳称为无悔法啊。我在讲之前呢，各位不妨在这边弄一下，为什么在这边要讲法华三昧形式？形式就是要在三摩地心当中呢去造作心的影像啊，这是形式。那我们怎么样去想呢？于是呢，它这边有一个运想形式运想，那个是。旁边写个心，就是我们去用那个心去做想。那么我们没有材料，我们不会用心做想，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材料。那么要有材料，我们一定要学习，所以要透过补助的仪礼，就是要透过四相的修仪轨，透过这个仪轨我们来跟那个法华经的经文啊能够相应啊，能够入这个法会去观察那个法会的殊胜，然后乃至于把这个法会的修德自己能够啊去跟他相应，乃至于呢渐渐激发起自己啊真如本性的流露。所以这种空性智慧或者是这个无我的修养，慢慢慢慢的乃至于你会去悲念一切众生受苦的实相，这样子的心 有这样的依止慢慢发起来，都是有势有理的部分。那么这个势跟理，你应当要怎么样行事运想？那么一定对我们来讲不可能悬想，我们没有经过训练是不可能悬想的，所以一定要透过身与意刻意的在仪轨上去造作。这个造作我们不能 胡说八道，自己啊、哦、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我想没什么不可以，不可以哈。这一定要按照过去菩萨大德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抉择。那么这一本呢，这一本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行事运想的补助仪理。那这个仪理的对象就是以法华经为他的修持理观的依据啊。所以其实每一部经都有行法的，每一部经行法都还不止一种，而且还有行法的次第，只是我们无法解读。各位如果听过前一次达赖喇嘛来台湾呢、啊，这个为我们所开示的心经，他连后头心经的咒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他就把它解成五位修行次第。第一个揭谛，快去啊，只两位。第二个揭谛，加行位，对不对？然后呢，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揭谛，就是到了彼岸了，这个呢叫做见到位，对不对？所以呢他比前面多了一个波罗，波罗就是到彼岸的意思。然后呢波罗僧揭谛，你变成清净的僧大众，这个呢就是修到位啊，乃至呢菩提刷哈，刷哈就是你已经证了菩提了，那么这个呢就是究竟位。所以你看好，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些修正的大德他来为我们讲，对我们来讲这些根本都是无际的文字像啊，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不晓得原来它就是一个五位修行的心法，你一定要用勇猛精进不放逸不懈怠的心，在资粮位跟加行位当中用功，所以它就是接地接地啊，那个嘎地嘎地就像那个马在跑步一样，嘎地嘎地嘎地一直跑乱跑。所以那种咒语的音声啊，跟我们心地的韵律、啊、那种作响其实是一致的，其实一致的。如果我们这个东西都不相应，老实讲呢仅仅两个而已、啊、当然它本身是成就者的加持，可是如果我们的心不相应的话呢不成就。因为所有的法包括佛法在内都是缘起法，既然是缘起法，一定要有清因缘，一定要增上缘，一定要所缘缘，还要持续的等无间缘，缺一缘法不成就的，法不成就的。你不可以说是佛慈悲，那佛慈悲他应该度尽我众生，我不需要努力他会度我吗？四缘不成就，佛绝对不会违背缘起。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应当要自己善自努力，善用其心来跟佛的慈悲本愿力能够相应。所以呢行事运想，我们透过仪规透过事项配合法华经的理来得到无障碍的智慧，那么发起我们的性德的修养，这个就是整个行法。依照这个名称来看的话呢，它的意义就是这样子。那刚才我说要谈无悔法，各位不妨把这无悔的名称呢记下来。所谓的五门悔是指什么呢？第一个当然就是以忏悔挂帅咯、啊、所有的修行一定在恭敬中求。恭敬的心怎么来？知道道理甚深，对不对？知道我的业障深厚，我一定要从忏悔开始，一定要知道我无始劫来自己自作障碍，这个障碍怪不了谁，把这一个修改错误的责任自己两肩挑起来，再也不能够怪给别人，这件事情一定要当下承担。你没有承担，你少一分承担的力量，你的家行就没有一分功夫。所以你怎么样把家行的功夫能够产生增上的益药，那就从忏悔开始。忏悔等一下我会做个啊，下礼拜我会做个结论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情。那么有了忏悔之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劝请。那么劝请什么呢？劝请佛了。你要请佛干什么呢？请佛住世啊，请转法轮啊，两件事。什么叫佛住世？就是让你的六根门头对六尘的境界随时随地保持明明了了。如果照我们的道次第之量来看的话呢，它就是什么？它就是觉悟于且啊，它就是正知而住啊，它就是根律仪啊，它就是戒律仪啊，它 它就是对我们的五层境界不要起贪着取向啊，这些东西都叫做觉性。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地劝我们的自信保持在警觉的状态底下，这个觉性随时随地的显发就叫做请佛注视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忏悔就是让自己的一根能够有力量随时随地起警觉心，有了警觉心我就可以断恶，我就可以修善，随时随地思维利益众生的事情。那么既然这样子，你这一念心就会跟三句境界相应，只要跟三句境界断恶修善利益一切众能够相应，菩提心就不退，而且会慢慢增上。这就是修行，这就是修行。所以修行呢，从忏悔开始，接下来就是劝请。劝请有两件事，要请佛注视，保持我们对这一个法的觉知性；第二个要请佛转法轮，让法能够一直不断在世间能够传承下去。佛啊，只要能够辗转传承，那么我们呢，生生世世就能够常执佛出世，我们就有机会得闻解脱法，而能够得到有一生究竟成就。也希望利用这个佛法来觉知一切的大众，利益一切的大众能够脱离苦海。所以呢，法能够常住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既然称为佛弟子，就应该要尽自己的力量让这个法常住，这是第二个念。第二个念，那么劝请完之后呢，我们发现许多佛法我自己的业障太重，可能呢修不来，修不来不要怯弱，不要怯弱，我们还有第三个方法可以修增上。什么方法？随喜。所以第三个法就是随喜。随喜什么？就是对其他的修行者不要起嫉妒之心。你只要看到有任何人比你好，只要有一滴滴滴善，一滴滴善，不要跟自己比较，只要你见到有一点点的善，你就应当要随喜令增上，令他的功德呢能够持续的这样做，令他能够不受苦，令他能够就近离苦得乐。这个随喜之心是跟做那件事情的人功德相等的。你看这么便宜的修行方法，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呢，用随喜心就可以断掉自己的嫉妒心。嫉妒心其实是维系的嗔恚心，如果我们不修随喜的话，我们就会嫉妒，嫉妒久了以后呢，我们的嗔心呢就容易张扬。所以要断嗔心，很简单的修法，还不必去修持敏观呢，只要修随喜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修行方法嘛。然后呢，第四个心，如果你真的能做到一点什么事情的话，你就修第四个法。第四个法就叫做回向。回向，回向，我们基本上就是讲四种回向啊，四种回向啊，回向众生，回向法界，回向实际。这就是一种回小向大、回事向理的一念心行啊，所以回向变得非常重要。回向也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因为呢，般若波罗蜜就是不可得空。你以不可得为方便，那么做一切的事而不居其功，这就是三轮体空、毕竟空的性德。那么这件性德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修回向其实就是跟般若相应。这念心只要能够慢慢增上，你就有机会呢证入般若无分别智，这么简单，就是修回向。最后一个发愿啊，无为法的最后一个就是发愿。那么大体来讲呢，我们底下呢我们会看到有十章，可是十章重点归纳起来，依照天台教官强调的是这无悔，我们再讲一次哈。第一个是忏悔，第二个是劝请，第三个是随喜，第四个是回向，第五个是发愿。各位把这个心要记下来，随时随地你的心呢就这样子坐想啊，跟这个五心呢能够坐想，你就可以真实拿到忏本的实际功德啊。其实修忏就是让这五个心能够流利，能够对一切的境认识其心，能够随时随地对境聚起，这就是关键所在。好，我们看看底下的文字。那么这个仪式呢，是天台智者大师啊少数亲自撰写的典籍之一啊。我们跳过那个夸胡啊，若从原忏名来了解呢，我们可以发现此一忏仪乃是一种礼，法华经的仪式，对不对啊？礼就是礼敬啊。 那么这个仪式呢，是以行者修持法华三昧时所进行的种种事行跟运想。那么运想旁边那些礼观啊，些礼观一定要跟那个法华经安乐行品的那个道理呢，一定要能够相应啊，一定要能够相应。以这个事行跟运想为主要内容，而其目的呢，就是要补助啊，补助，补助也是辅助的意思哈，补助行者证得法华三昧。这也是智者大师初遇慧师禅师时自己所修证的法门啊。他们两师徒呢，都是修法华三昧的。那么除了修证上的理由之外呢，大师之所以要亲自撰述这个行法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呢，则是因为修习这个三昧呢，具有大乘殊胜的一时相圣妙功德之故。所以大乘的止观跟二乘的止观不一样的地方是，二乘的止观以三法印印可，大乘的止观呢一时相应应可。那么何为一时相应，我想有机会我们往后读哈，各位自己往下读就可以知道。那么大师在本忏的第一章呢，就根据普贤观经之文大意而明示底下这段，我们很重要要读这段，请各位看啊，这来自于普贤观经啊。如来灭后，后五百岁啊，后五百岁着二世中比丘比丘尼，中间节略一段，诵大乘经者，欲修大乘行者，发大乘意者，修大乘行旁边就写六度四摄，发大乘意其实就是发四弘誓愿。如果要修六度四摄，发四弘誓愿，欲见普贤菩萨摄身者，其实普贤菩萨没有摄身啊，普贤菩萨是没有摄身的啊。那么欲见释迦牟尼佛等等等等等等及十方佛，那么这些佛菩萨的名呢，在忏本里面有啊，忏本在劝在奉请的那段文呢，所列的佛菩萨名呢，我们以后会送到啊。那么及十方佛等欲得六根清净，六根清净是法华三昧忏的初功德啊，初功德，我们就是要能够得到六根清净位啊，这是修法华三昧忏的目的。那么如果能够六根清净，就可以入佛境界。我们经常在有一句偈就讲到了，六根门头啊，其实就是修行的道场，对不对？如果六根能够明明白白，就是佛出世；六根如果黑天暗地，就是佛灭度。有没有听过这个偈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能够得到六根清净位，就可以入佛境界，通达无碍者。欲得闻十方诸佛所说，一念之间悉能受持。通达不忘，这个呢就是三昧陀罗尼啊，得三昧，你只要能够发法华三昧，就可以得总持陀罗尼。那么智者大师开悟啊，就是在诵药王品的时候呢，得到初旋陀罗尼啊，得到初旋陀罗尼，这后面文会提到过。那么来解释演说无障碍，所以呢他可以得到辩才无碍讲经那么样子的这个好啊，其实就是因为得到六根清净位啊，就是这样的功德。那么欲得以跟文殊师利菩萨跟普贤菩萨等大诸菩萨呢共为等侣者，欲得普现色身，一念之间不起灭尽啊，不起灭定，遍至十方一切佛上，供养一切诸佛者，欲得一念之中遍到十方一切佛刹，现种种色身，做种种神变，放大光明，说法度脱一切众生，入不思议一乘者，欲得破四魔，尽一切烦恼，灭一切障啊，灭一切障道罪，现身入菩萨正位，具一切诸佛自在功德者，到这里为止呢，可以说是一切法华三昧忏的功德。所以各位自己去标哈，这段文一个一个都是他的功德。那么如果要这样子得到这样的功德呢，就先当于空闲处三七日啊，就是三二十一天的时间，一心精进入法华三昧。若有现身犯忤逆四众施比丘法，欲得清净还具沙门律仪，得如上所说种种圣妙功德者，亦当于三七日中一心精进修法华三昧。所以法华三昧这个方等经呢，他记载着，即便你像犯了四重罪这么重啊，失去比丘清净戒体的这样的重罪，都可以恢复清净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当依据啊，所以由此知道他的功德殊胜啊，功德殊胜。所以我们如果要修三昧，有如此殊胜的利益， 因此释明尊者也就是礼拜六下午啊大悲忏的作者。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啊，大悲忏根据什么来的？根据这个，就是根据法华三昧忏，可以说一切的忏本的依据啊，母体就是这一本。所以为什么我们拿这一本来学习，就是希望各位能够知道原来的金忏呢、啊、是这样子的，它其实是跟金的理观以及呢运想的事行是配合的，它不是只有仪轨而已啊、哦、那个仪轨要跟自己的用心呢、啊、要配合，也要跟金的刑法解门都要能够相应啊、哦、不是只有单纯的形式仪轨而已啊。那么因此呢，释明尊者对此三昧曾经做一个有论的有力的结论，在他的这个观经要旨，他说圆顿大乘究竟于此，意思就是说、啊、你所有圆顿大乘不是口头禅呐、啊。现在我们很多人自称自己修大乘的，都在数人财宝，而不晓得在大乘经当中如何修行，这是很要命的事情。难道大乘经没有修行的方法吗？错。这边呢，释明尊者就讲了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学大乘的止观不懂得法华三昧之类的行法的话，你根本就错失了究竟行法之道啊，究竟行法之道。换句话说，究竟一乘的大乘佛法正是法华三昧的精髓所在。所以告诉我们，其实所有的大乘法，其实一切的佛法都应该是解行并重，定慧等持，绝对没有偏废一方，只是我们学得懂学不懂如此而已。所以呢，法藏比丘啊，法藏法师呢，他就啊有这个使命感，他希望能够有忏法的在心。那么就目前的佛教界来讲的话呢，他哦可以说是相当具有宗教情操的，不是一个只是做学术的佛学家啊。那么我是觉得，如果一个喜欢读经论，可是对于宗教佛事根本没有兴趣的，他其实不能够说是宗教徒，不能说是宗教师。那么如果只喜欢做宗教佛事而不喜欢读经的，那也不是佛教徒，因为呢你只就是偏一边。那我们希望能够提倡的是什么呢？能够深入经藏，但是为了要熏习自己的宗教情操呢，也应当要有佛事的投入跟经验的体验。如果你没有办法跟佛事相应的话呢，你纯粹就是大脑理性的思维，这其实只是佛法的一半，其实就不是佛法了。所以呢，要能够得到这个佛法，一定要有理性感性哈、定慧等持。所以在佛经忏的仪式培养我们的情操，而这个情操呢里面又有理观可以跟解门相应，这样子能够配合起来才是我们学佛之道。不要偏废一方啊！偏废一方，像现在有许多人就喜欢读道理，不喜欢在刑法当中用功，念佛也没有感情啊！这件事情是很麻烦的事情啊，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深入经藏的同时，也能够鼓励忏法能够在心？所以像最近因为总统大选之后，到昨天宣布啊，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就任仪式这一段时间。我想有一个很有名的法事，就叫人王护国经的一个这个仪轨。那么曾经我听过空师父，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啊，过去呢30天的人王护国经的法会呢，28天是在讲经的。各位知道人王护国经是般若经，是般若系统的经，里面的法义还蛮难的。那么这一段时间也因为这个播这个人王护国法会的关系呢，所以境界法师的那个菩萨戒也暂停了一段时间，那我也就随着看哦。那么静心长老也就很用心的在讲，不过呢太急促了，如果能够把时间稍微再拉长一点哈、哦，真的好好的把般若经的道理真的讲，希望真的我们当权者真的能够听懂人王护国经里面的般若，有那个智慧才是众民之福。所以我们做这个法会绝对不是什么像祈雨那样子的一种诉求神奇古怪的效应，不是这个目的，而是希望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因为底下做法会的人很可能他具有影响力，乃至于呢里面如果有一个年轻人，他以后可能会从政，他在这个里面得到般若的智慧， 如果能够从他开始，能够有一念清净从政的一个心的话，那么是万民之福啊，万民之福。所以呢，其实如果当初这部经就是要讲给当权的皇帝啊、大官宰臣们听的，就知道连行政官员都要学般若，那我们呢更应该学般若了。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复兴忏法？我们看看简单的几段文。他说啊，此忏流行中国近1400年来，虽然早已成为后代各类天台忏法乃至其他宗派忏法的母体，并且呢为历代祖师大德所修学，但历来呢有关此忏的专门注解，除了灌顶大师的国清百录，请把它画起来用荧光笔，如果各位用功的话呢，也可以去读国清百录。国清百录很好读、哦、很有意思。国清百录记载的很多天台大师们的行仪啊，大师们的行仪。各位除了去读高僧传之外、哦、如果对于天台大师们的行仪有兴趣的话，国清百录很值得读啊。那这本东西很有意思，里面有一些小故事啊，都是这个轶事，都是一些我们目前不太容易听得到的事情。那你从当时大德那样看，就知道实在那种高风亮节，什么叫做宗教师哈、啊？汗颜呢、啊？真的，我们比较起来，我们现在的佛弟子、啊、真的比不上一分，比不上一分。好，这是国清百录略有纲要性的说明。那么唐代的湛然大师也有他的补注仪，乃至于北宋的法智大师有修忏要旨，这三部东西可以说是跟普贤观经合称四要，四个法要。如果各位想要对金忏这件事情真的要真实用功的话，普贤观经一定要读啊，一定要读。那么再加上国清百录、补注仪跟修忏要旨，加上一个天台教官的话呢，一定要加上一个请观音经啊，请观音经这一本呢也是值得读的事情啊。如果各位对金忏法师有兴趣的话，这五部啊可以说是建议各位啊学长能够用心去学习。用心去学习，那么你只要学过了以后呢，以后不管参加哪个佛事了，你自己的心呢、啊、都会很相应，都会很相应，那个相应是不可言喻的啊。好，以上的这些都有针对这个忏法的补助说明。那么乃至呢宋末到民国的七八百年间呢，虽然仍然有许多的以法华三昧忏仪为蓝本的各类天台忏法陆续编出，但有关此类天台忏法的形式、运想等深刻修法的说明跟导引，却一直疏于提倡跟强调。尤其元明以来，随着金忏佛寺的渐次风行，天台忏法乃至其他非天台系统的忏仪，被流俗的应愿所大量运用的结果，早已经使得中国佛教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具有中国佛教修行特色的修忏法门，失去了他严肃而且深邃的修行面目跟慧观的内涵。请把慧观画起来，已经失去了大乘的修行传承，其实并没有失去，都一直被保留在哪里？保留在忏仪里面。可是这件事情没有口授心传的传承下来，就被当成是一个习礼如仪的早课啦、晚课啦、固定例会的佛事啊，例会的佛事就不见了。那当今台湾佛教就很去啊，一窝蜂的去学习藏传。其实你看看藏传，他传的法是什么？也是寄诵啊，啊，也是咒仪啊。他跟我们的忏有什么两样？我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嘛。那问题是他们保存的什么？口授心传。对于传承的那种恭敬心，而我们呢只把它当作一件事情啊，行礼如仪了事啊，不晓得那里面蕴含了修行跟慧观的本怀。如果这件事情失去了，你说中国佛教还留下什么？就留下一大堆的文字经教，你只有文字经教而没有的行，那算什么佛法？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代之而有的是杂沓的法会场景，以因地不争的金钱交易啊，这个他说的有点沉痛了哈、啊。 拥有净者金忏佛寺的存在，甚至被一些为民忏法本职的佛教徒呢，视为中国佛教堕落的根源跟象征。由这个文字看得出来，法藏法师哈，他的心里面的看法是：你把它拿来当金忏佛寺，还是一回事。更可怕的事情是，有些人根本把这个金忏佛寺当成是佛教的堕落，那是大错特错的事情。很多把佛教当成理论学习的那派人，尤其是这样子，尤其是这样，根本看不起这些法事，认为这些法事都是仪规，都是迷信，这些东西都跟佛教的本怀唯智主义不相应。其实错了，只是今天传承断了，没有人再去学习慧观的本涵，没有人学习每一个忏仪它的修行其实是有经教的根据的。这个事情再也不谈了，再也不学了。你至少保存有个忏仪，纵使做佛事没有内涵，那还是一回事。你甚至谤毁他说他根本不是佛教，乃至是佛教堕落的原因，这个太严重，也太沉痛了。所以法藏法师有这个意思，我们姑且这样子点到为止。以后有一段文他是发牢骚的，他把这些东西呢讲上焉者中焉者下焉者就是上中下三品那些东西我们不谈。我们看看第五页，第五页的一二三四五行，在断层多时而残降难觅的金石，如果要恢复禅法，尚待机缘成熟。相对于此，则主张依教修禅，教官并重的天台教学。这是天台的特色，天台的特色呢是依教修禅，绝对不是狂禅，也不是口头禅，也不是野狐禅，那么更重要的，它是解行并重，教官并重，这是天台的特色。那么天台呢，也是在我们大乘八宗当中文字教法解行的行门次第保存的最完整的一支。所以各位有心的话，有心的话应当要深入，天台教官好好学习。那么目前墨觉也应基金会杰老师的要求，希望能够深入唯识的教法，因为唯识行门传承真的是断了，但是他的文字教法却是保留的，也跟天台一样的好。所以如果有人也愿意去好好学习唯识法相的话，那么再加上他的根本经跟根本论都没有消失掉，所以只要能够愿意去学习，而且把它真正去实践，有心得了以后，把这个传承继续辗转传之的话，我们又可以替大乘八宗又留下一个法脉。所以我觉得当今，佛教界应当要有人愿意去实践佛法，能够用身心去体验，把这个传承断层的部分补足起来。虽然不是一时半刻的事情，但是呢，法教尚在，这还犹有可为。千万不要等到这些文字般若不见了，我们呢，再感叹都来不及了。所以呢，宗旨之人尚能以现存的典籍为导引，我自认是这个，所以我们就姑且以这个典籍呢，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学习，然后呢，有机会我们再一块共修。循序渐进，依教起修，依文字般若而入实相般若，因此其复兴于今日或能有可为，这是他很深刻的期待。所以我听他讲经呢，他说一个丛林道场至少需要有三类人，一个现在绝对有的就是能够住持丛林道场，护持这个修道者的这个执事，要有执事生，这是一个。第二个要有义解生，要有能够深入经教能说法的人，这个现在呢好像也俨然是个风气。第三个最难的，尤其是大乘佛教非常需要的，就是修行生，就是被供养，他就只管闭关，对不对？那么由僧众呢，乃至于呢护法的大众来护养他，那么呢有他修行的证明，又有他讲经的义解生，那么又有住持的执事们，在构成护法大众，这样的四众丛林道场，佛法一定会兴盛，一定会兴盛。所以我们怎么样恢复佛教，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吧。 所以我觉得他心中有一股热情哈，热情。希望各位真的有心的话呢，好好护持佛法，是这样护持的啊，护持的，能够让很多的修行人，如果他有这样的慧根哈，真的能够让他去做他根本很擅长的事情啊，不要让他为了一些琐事哈，非常的忙，繁忙，实在是非当今佛教之福。好，接着我们来看看法华三昧的重要。只是天台教海啊，广阔无际，求其重辉，谈何容易？亦非少数个人之能力所及。然则教相虽繁，解行疏要，不外止根观。而止观之初阶，正是法华三昧忏仪所设。